中國文學生產點解能夠呈現出咁樣嘅一種井噴式嘅大發展呢？自嗰陣時以嚟，網絡文學發展狀況係點樣呢？中國網絡文學同紙媒嘅文學相比，有啲乜嘢嘅唔同呢？中國著名網絡作家慕容雪川係喺網絡文學興起時代嘅風雲人物。慕容雪川日前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就呢啲問題提出咗佢坦率嘅睇法㗎。下面係慕容雪川接受美國之音採訪記錄嘅第三部分。慕容雪川表達嘅係佢嘅個人觀點，唔代表美國之音。記者金哲首先問到慕容雪川，講到文學趣味同埋文學，有人認為喺1990年代尾同埋2000年代初，中國嘅網絡文學一度領先全世界，無論係喺數量定係喺質量。你本人亦都係當年網絡文學嘅弄潮兒。2002年以《成都今夜請將我遺忘》鼠紅咗中國嘅文壇。請問，好似你咁樣嘅網絡文學寫手，喺當今中國仲有冇脫穎而出嘅機會呢？
在我離開中國之前，有一天呢，跟大概十幾位也是在网络上写作的人，其中也有一些比较有名的作者，我们在一起吃饭。
慕容雪川回答话，在我离开中国之前，有一日我和大概十几位亦都是在网络上写作的人，其中亦都有一些比较有名的作者，我们一起吃饭。这些人见了面之后都恭维我，因为我是中国网络写作始祖级的人物。他们都说，哎呀，我是读你的书长大的，吃饭当中就谈到一个话题了，这个就是如果我那本书在现在写会怎样呢？大家基本上一致的意见都认为，如果是现在的话，不用讲出版了，可能连见天日的机会都没有，可能刚刚写一两章就被删除了。这个还是最轻的、最温柔的官方反应，不温柔的就是可能会被警察去约谈，就是俗称的被请去饮茶，更加严重的是甚至有可能因为这样的写作被拉去拘留，这些都是有可能的。你刚才讲的2000年前后的时候，只有中国这样的网络文学，你看看西方各个国家，包括了美国、在英国、就是这样的一回事，根本就没有。个中的原因我想要从我们的出版和发表机制来看。要知道在中国，每一家文學雜誌、每一張報紙都是屬於中國共產黨宣傳部，都屬於共產黨和政府，都有嚴格的審查，所以在那些報紙上發表文章非常不容易。我作為一個多年的文學青年，曾經無數次試過投稿，將自己寫的稿端端正正地抄在400字的方格稿紙上，投給某個編輯部、某個出版社，結果都是石沉大海。然后突然有网络了，有 BBS 了，但是主要都是论坛，我们可以在上面写一些东西。在那时共产党政权还未有想好怎样来到对网络进行全面的控制和审查，这样就有了一些点的空隙，所以有一些文字就可以发表出来了。正是这个很短的时间，这一点点有限的自由，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网络文学就变成一个热词了。成千上万的人在网络上发表作品，很多人很多作品都变成有名的作品，都出版了，变成畅销书。这个可以说是奇迹。奇迹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在共产党还未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在共产党反应过来之前，那一点点有限的自由，这个事情其实是很有意思的。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再问慕容雪川，说是非常有意思，中国的网络文学至少是在一段时间里面利用了共产党注意力的那个空隙，那种非常狭窄的机会窗口喷涌而出，一下子异军突起，吸引了中国大多数的文学读者。那我现在想问，在你看来，中国的网络文学和中国的纸媒文学，亦就是要通过纸媒发表文学，有乜嘢唔一样呢？
其实中国的文学呢，是一个很难谈论的话题。我曾经以前呢，我有一个开玩笑的一个戏谑的说法，说以前呢，无论是出版社出的书。
慕容雪川回答话， 其实中国的文学是一个很难去谈论的话题，我曾经开个玩笑，讲法就是以前无论是出版社出的书，定是发表在文学杂志上的一些文学作品，基本上就是三个题材，写民国、写农村、写民国时期的农村，就这三个题材了。当然是有一些讲笑的嘲笑的讲法，但是你可以看得到中国的文学或者是允许发表和出版的那些书和文学作品，它的题材其内容是非常非常狭窄的。甚至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很多年间未有类型文学的概念，在1949年之前有这个，譬如说玄幻武侠小说有《蜀山剑侠传》这样的作品，有黄道奴这一批人写了很多。49年之后他们做什么呢？有些去教书，有些在文史馆工作做一个小小的干部，这些人都停笔不写了。从49年之后一直到互联网兴起之前，中国几乎是没有类型文学这个概念的。类型文学什么来呢？譬如说侦探小说、犯罪小说、科幻小说，49年之后这些几乎都没有了。在互联网兴起之后，有了一些类型小说的概念，也就是说网络文学有限地填补了类型文学缺失这个空白，出现了一些比如说是推理小说、玄幻小说、武侠小说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因为这个审查制度依然存在，你就会发现即使是填补这个空白的网络文学，也是非常狭窄的类型文学。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是推理小说，这几年中国的互联网上都出现了一些推理小说，譬如说紫金陈的那些作品，坏小孩什么啊，但你会发现这个推理作品很奇怪，只有一种人可以破案，就是警察。我曾经跟我的朋友去设想，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个电视节目叫做快递神探呢？一个送快递的小哥还兼职破案，在项目论证期间我们就得到明确的否定的答复了，不得的。为什么不得呢？答案就在于你们不知道，在中国哪怕是文学作品破案亦都只能够由警察来到破案，你快递小哥破案这个完全完全是不得的。这种审查包括玄幻文学，中国有很漫长的讲鬼故事的传统，大概有几千年，中国人喜欢鬼故，喜欢听鬼故，亦都喜欢讲鬼故。到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可以算是一个集大成者，有非常精彩的鬼故事，但现在几乎没有了，在影视上就更难得一见。什么原因呢？因为有这个明确的审查标准。审查标准是什么来呢？第一，49年之后的动植物不准成精。第二，任何时代不准出现鬼。为什么呢？因为共产党信唯物主义，鬼是唯心主义，所以鬼这样东西是永远不存在的。所以你看后来中国拍了一些电影电视剧，包括好像是画皮，画皮在聊斋里面的原文是写鬼的，但他们一改改成的影视剧画皮就不是鬼了，而是妖。而且妖怪在1949年之前，因为1949年之后的东西不准成精，亦都不准变成妖怪，就是这么荒唐。美国之音记者今节再问，慕容说穿。讲到这里，我想再直言不讳地追问一个问题，作为一个网络作家，你是不是认为当代的中国最好的网络作家，他们的写作成就超过了当代的纸媒作家呢？
坦白的说呢，中国的整体的文学创作水平还处于一个比较低的阶段。这个呢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这种思想。
慕容说穿回答话，坦白咁讲，中国的整体文学创作水平处于一个比较低的阶段，各种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这种思想禁锢，质量低，人数亦都少，奖励机制亦都严重缺乏。原因一个方面就是这种思想禁锢和出版审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你看看美国、欧洲、澳大利亚这些西方发达国家，每个国家都有无数的文学奖项，在中国只有官方举办的文学奖项就是那几个。前几年有一些报章希望用报纸的名义来办个奖， 报纸基本上都是半官方性质，但是报纸也不能够用文学奖这个名字，他们要改成赏文学大赏，就是这么荒唐。所以从种种方面来看，在中国的文学作品出版，无论从作品的质量定是从方方面面来看，都属于一个令到人不是太敢恭维的一个这样的局面。当然官方也都设置各种机构，你知道中国的作家分创作一级、创作二级、创作三级，我们通常叫一级作家、二级作家、三级作家。作家也都有很多的级别，比如说有副部级作家、正部级作家、正厅级作家，这些你肯定知道，也都有一些官方的奖项，譬如说矛盾文学奖，这些所谓的国家大奖，还有鲁迅奖、冰心奖，也都出现了一些拿着高福利、拿着红色医疗本的这样的一些高干子弟的作家。但是坦白地说，他们同今日在网络上发表作品的那些网络写作者并没有高明多少，我们大致可以说是这个武大郎同另外一个武大郎去相比。这样既然都是这么低水平了，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在两个武大郎之间比较一下哪一个更加矮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